主啊，谢谢你，你的怜悯跟恩典是这么的大。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主，但是也让我们能够珍惜的你的恩典，不要轻忽了。主，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爱你、也服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已经讲了，约翰一开始就介绍耶稣是这个道，然后呢又讲了他是光，接下来也讲了说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这样子好像觉得说是这个道它是有真理跟有恩典，其实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它会想得比较清楚，它整个都被这个真理跟恩典所充满了。那么恩典的定义是什么？恩典不配得的，也就是说我们到神的面前还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并不是因为今天神看了觉得说你这个人不错，或者说你今天做得好。可能在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里面，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赏罚，对不对？今天你做得好，然后我就奖赏你，然后你做不好我就惩罚你。但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白白的。当然神他后来也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答我们，或者说审判我们，但是神他的救赎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还有神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像阳光雨水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住在加州，习惯了太阳，不觉得怎么样，有时候还觉得太阳太大了，太刺眼，太热了。可是如果你回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你到中国或者回台湾，常常好几天都是下雨啊，灰蒙蒙的。不要说到台湾好，你到旧金山去走一走就是灰蒙蒙的。那雨水呢，我们有时候下雨下多了也会说哎呀怎么那么烦。可是今年呢，加州现在已经在这个叫做 exceptional drought， 最严重的干旱。所以还有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健康。如果你生过病的话你就知道。像我有一次，前几年有一次脚踝稍微扭了一下，扭了一下呢走路就不敢多用力，然后就轻轻的走，就是偏一边走了。等到脚踝觉得稍微好的时候，觉得哇怎么搞了，没有力气。即使差不多才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平常能动，能够呼吸，能够有这些大自然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要能够感谢。那在旧约里面，神一开始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也是讲到他是有恩典怜悯，有怜悯的神。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边的背景呢，就是神本来召了摩西到西乃山上，然后就给了他那个法版。可是当摩西下了西乃山的时候，在三十二章里面，因为百姓看到摩西没有下山，然后呢他们就造了金牛犊。等到摩西下山以后，发现是这样的情形，摩西也很生气。然后呢在三十二章的后面，三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三十节好了，三十二章三十节开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然后三十一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三十二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圣经很少有这种点点点的，点点点表示什么呢？点点点写了这么多点，这个点，三十二节，三十二章三十二节。你的没有点了，
我的有，
有。
你们的有点，
哦，点点点，点点点就表示什么？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意思也就是说，摩西心里面没有把握，不晓得神会不会赦罪，因为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然后他说呢，不然呢，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赦免他们，哎，那么我就跟他们有点什么同归于尽那种味道。哦，所以我们发现摩西也是很爱这群人。哦，那结果34章里面呢，神就吩咐摩西重新造法版，然后神就启示。我们看到34章的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就宣告什么呢？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神首先讲到他自己，神在介绍他自己，首先就讲的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表示这是神看到他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也就是他跟人相交的时候是基于他的怜悯跟恩典。哦，好，譬如有一个人，假设你介绍你自己，你说好，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表示说我跟你不管是我跟你说的话，或者我要跟你做事情，我绝对都不会说谎，就是表示说好像就是最有保障的，是100%确定的。而神一开始宣告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讲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哦，然后呢，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或者说我们说是信实，有丰盛的慈爱。那个慈爱有多大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数算的。哦，接下来又讲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会赦罪，但是神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性格，有的人觉得说，哎，神的性格都是爱啊，好像罪没有关系。可是神知道罪是会使我们跟神隔绝，会使我们落到那个永远的死亡。所以神的救赎也是因为他的爱，神不容忍罪。除了说我们说因为是神的圣洁之外，也是因为神知道，也是因为神是爱，他知道罪会带给我们很不好的东西，带我们落到那个灵里面永远的死亡，永远跟神隔绝。好，所以神首先就讲了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么在后来呢，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的诉求这位怜悯的神。因为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好像会觉得，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尤其是刚出信的人会觉得说，啊，我今天表现不好，或者是我最近这个灵命不好，我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过这样子？或者听别人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哦，好像就觉得就有点像我们跟地上的父母，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做错了事情，哦，然后就像亚当夏娃一开始他们就要隐藏自己。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不是因为说我们好了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哦，来到他的面前都是他的恩典。那所以你想想看，尤其是当一个人如果犯了大罪，或者是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犯了大罪的时候，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凭的是什么？不是跟神，不像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哦，到圣殿里祷告说，啊，说这个跟神说，神啊，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然后我又有多少奉献啊，我有多好，然后我今天可以好像很这个坦荡荡的光明正大的来。不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唯一能够诉求的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因为你没有任何可夸的，你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而且犯了大罪。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讲义上的第一大项讲到说，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诉求的也是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的那边的祷告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然后又讲应着景象讲了2次。然后这个你看所讲的都是不好的，不顺从啊，狂妄什么，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看圣经里面这个但是很宝贵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么糟糕，虽然如此， 但是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所以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是回到当初神所启示的，神所启示的他自己就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接下来那个经文，尼希米记第九章30-31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界众生之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然而呢，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这边看到了神的恩典跟怜悯，但同时这边也看到人的悖逆。好，那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所写，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神他会施恩，他会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就是希望我们要离开罪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领受，我们要能够领受这个恩典。好，我们跳到另外有一个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二大项的最后一个经文，《使徒行传》的第5章31节，讲到说，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就是将耶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要能够悔改呢，还有赦罪。神要能够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这都是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这就跟我们前面但以理书9章讲的那个经文说，求神的恩典使他呢，使我们能够回头离开罪孽，离开罪孽。所以神常常他愿意给我们，愿意让我们悔改，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沉沦。那他也常常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所以当神好像就是当神这样子在那边督促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珍惜又很小心，不然的话有可能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了，神要再对我们说话我们也都会拒绝所以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在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是法老他心刚硬，是他自己心刚硬可是后来呢，神就一再给他机会，但后来他不听的时候，就说神就使法老心刚硬，或者就任凭他。一个人如果到了神说了好吧，任凭你，那怎么办？很可怕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你知道他走的路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也会想要帮助他，知道他的问题很大那可是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反而就反弹不听，他要走自己的路这个时候我们除了为他祷告，你就不能够再跟他说什么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如果愿意，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愿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个生命不断的在改变在更新所以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看到，就是说两种人都有，但我不是说第一种人他就永远没有机会，只是有时候很可怕的，就是一个黑暗会带来另外一个黑暗，会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珍惜神的恩典，而且我们也选择走在那个光明的路上因为我们一旦如果向黑暗开门的那个门是越开越大的不是说你开了门他只是站在门外，他会整个进来进到你的里面所以要非常的小心，要珍惜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到讲义的第一项的最后一个经文，在约珥书里面讲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这边也是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因为自己的罪而感觉到是撕裂了好，有没有人要分享，有没有过什么时候你曾经觉得自己好像远离神了，然后你觉得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又让你回来了？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过撕裂心肠？ 还没有。哦，好，那我们继续看。那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最主要显在什么呢？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哦，我们会读到下个礼拜我们的课会讲到他是啊，看哪啊，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候，首先就讲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神来到世界上彰显他的恩典，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使得我们活过来啊，就是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到以弗所书2:5-8，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然后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恩。好，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今天我有多好。然后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好，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向我们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时代。然后又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哦，所以神的救赎，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哦，他给我们一个很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救赎。那其他所有的祝福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救赎，我们的罪被洗净，哦，他使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其他的祝福都是因为这个恩典而得来的。所以恩典有它普遍性的恩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阳光、雨水、空气，还有神特别的个别的恩典，因为圣经上也说神降雨给给义人，也给不义，也给好人，也给歹人，但是像神的这样子救赎的恩典呢，必须是我们要去领受的，我们必须去珍惜的。好，所以神的恩典就使得我们能够得救。然后罗马书3:23-24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的得救、称义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有的人，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新朋友啊，来到教会里面，会说觉得说，哎，我好像不够好，我还不够好，所以我不能受洗，有没有听过？好，走。林燕会不会太那个？要不要挪开一点？会不会太近？嗯。好，嗯。好，我们今天在讲恩典。好。我们请 Gray 老师重复一遍，讲把我们刚才讲的大致的内容跟林燕分享一下，好不好？
恩典有两种，一个恩典就是自然的恩典，比如说像我们雨水、空气啊、阳光，还有自然界的恩典。然后这个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得救没有得救，你信不信神，你都享受这些，不会因为说你是罪人，你骂神，你说没有神，然后神就把空气拿掉，然后就憋死了。神不会这样子做，因为这是恩典，不管你是好人你是坏人。然后另外一个恩典就是你的救恩的恩典，救恩的恩典就是你的灵里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恩典。我们人都会死，但是我们灵是不死的。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灵苏醒起来，然后得到这个生命？就是从神的一个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是好人，不是因为你所做任何事情，而是当你承认主耶稣的时候，就像你上个礼拜你受洗的时候，在基督里面，他就把这个新生命赐给你。所以这就是一个白白的一个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被承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仆人、信徒。
好，你好，讲得很简单扼要，好，所以就讲到神给我们，神的救赎的恩典。好，我们现在在看到讲义上的第二大项，神使我们得救，使我们称义，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呢，《使徒行传》5:31，我们刚刚讲了，神将 耶稣高举叫耶稣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呢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能够悔改也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要能够珍惜这种恩典。好，那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呢？在旧约的路德记里面有一幅很美的图画，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旧约的路德记，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是在旧约哦，士师记后面的。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哦。那她的婆婆呢本来跟着丈夫儿子到外邦去，后来丈夫的跟儿子都死了，但是呢路德这位媳妇她因为很爱她的婆婆，所以她就愿意跟着婆婆来到婆婆的家乡。那来到婆婆家乡的时候他们生活很困难，她就只好就是拾麦穗来生活，然后她就遇到了那个田的主人，然后田的主人对她非常的和蔼哦。然后呢我们看看从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就是那个田的主人，他就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所以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你就专门在我的田里面拾麦穗，然后呢我仆人打了水你就可以去喝。好，这就好像我们本来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我们的心里面是很贫穷的，好像得不到饱足，但是呢耶稣波阿斯也就是预表着主耶稣，耶稣就跟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到这个世界上去找那些食物，我们就到神的田里面去。而且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是一个渐进的，到后来呢他成为路德，后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也就是说波阿斯所有的也都是路德的。但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怎么样子呢？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节，那么当这个主人这样说的时候，路德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也就是当我们碰到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用什么态度？还是觉得说今天觉得哎呀我们好不容易，像黄牧师也说，早年的时候他也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骄傲啊，然后就觉得或者像有的人会觉得说今天上帝，今天我选择了你，是你的你很幸运，我选择了你，有点那种味道就是把人看得很大，是说有一些啦，他可能没有这样子，他讲有时候讲的时候比较夸张一点就是有这种味道，说你看今天我来信主了，好像是给上帝一个面子刚开始可能会有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态度最主要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神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路德的态度，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意思是说我本来是不配的，怎么蒙你的恩这样子顾恤我，而且他的态度就是呢俯伏在地叩拜，非常的感谢那然后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你很感谢的时候，这话就讲得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要表达，不要把那些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听过有一些人譬如说他的在国内的公婆来啊什么给他礼物我听过不止一个有的人就说他给的礼物又不是我喜欢的，我都用不上，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给礼物的那份心 像有时候有些人也会做一些东西来给我吃，然后就问我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啊。说实在，每个人吃东西口味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都会跟他说好吃，因为我看到的是他在做那东西的时候爱，他的爱，他愿意付出。就像圣诞节，很多人也会买礼物啊，送礼物啊。我自己是不太送礼物，哦，我觉得那个买东西要一个个 shopping 啊，去找东西啊，那个是很花功夫的。然后你也不晓得人家到底喜欢什么，哦。可是我就看到，就是说大家愿意，你愿意给人家礼物，你愿意花那份心，倒不在于那个礼物的价值是多少，而是在于你有那份爱，你愿意给别人。哦，那同样的，所以当别人给我们的时候，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那种感恩的心？还是我们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你对我好就是应该的。然后如果哪一天我有一些祷告，好像你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神过不去，跟人过不去。我们跟人也会这样，对不对？你没有照我的意思，我就跟你过不去，不是这样子，这样那个关系就不会发展。好，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继续看路德记。然后呢，你看这个谈话就谈得下去了。哦，十一节，波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并你离开这边，到这些事人都告诉我，然后就，然后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你看，波阿斯也是看到了啊，路德的他的心，他的行为。然后路德又再回答了说：“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哦。他没有说我有多了不起，他说你看我连你的那个佣人都不如，对不对？你还这样子对我。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那个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觉得说我很了不起啊，或觉得我不需要神了。就像马太福音在八福里面讲的第一个福，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也就是感觉到我自己在灵里面是贫穷的，不是说我都已经我什么都有了很饱足。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二页，讲义第二页上面。好，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说神他是很乐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啊，他是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那神的恩典既然是这么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呢？其实这个路很简单，就是谦卑，谦卑啊。哦，你可以想象神的恩典好像是那个水由上往下流，那你在下面的时候你就接到那个水，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你就领受不到那个恩典。好，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二页，箴言的第三章三十四节，这个经文呢在新约里面也被引用了两次啊。三章三十四节说，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讲义接下来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还有雅各的四章六节，哦，也是重复了，也是引用旧约的这个经文。你们年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然后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边也在讲到说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雅各书四章六节也重复了一样的经文，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需要神的恩典，尤其是碰到越困难的时候。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最需要神的恩典？需要格外加倍的恩典，什么时候？孩子不听话，还有呢？做错事的时候，还有呢？只会有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随时
，嗯，
很有心。
陈瑜呢？
工作大到没有办法
自己承担的时候呀。好，林燕呢？觉得什么？对，碰到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啊。我是很年轻的时候信主，这个差不多27岁的时候信主。那年轻的时候都很靠自己，然后到了年纪越来越大，很多时候靠不住了。我特别经历神的恩典是前几年在翻译的时候，
一下子这个脖子扭了，没办法动，然后一下子腰闪到了，腰闪到了，结果还带着那个护腰上台，还好那时候可能比较瘦啊，那个护腰放在里面，然后裙子又很长，裙子到地嘛，然后就穿个拖鞋，只有少数人看到我是穿拖鞋。腰闪到，你知道腰闪到最困难的姿势是坐的，站着跟躺着都还好，平的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聚会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平躺在那边，平躺在我们那个长椅子上，然后到时候上，然后再，因为我没有办法坐在那边唱诗歌，然后后来等到要唱诗歌的时候就不要翻译的时候就上台了，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哦，我还有一天那个是脖子扭到也是连那个睡觉头都没办法动，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那时候要服侍怎么办？只有靠恩典。完完全全说神啊，我没办法了，这个你有办法。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你那个极困难当中，然后你就经历到神的恩典，好像神的恩典就把你这样拖着，就这样走过来。所以如果我不跟大家讲的话，没有人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什么了，在台上看也看不出来。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前年在翻译的时候，礼拜六晚上回家，然后礼拜天凌晨家里遭小偷，半夜醒过来了，半夜醒过来，你知道一定。然后还有点惊吓，当然一定是睡不好，晚上没睡几个小时啊。可是呢第二天还要翻译啊，结果翻译也没事，所以就发觉恩典就是什么，恩典就是能够超越你的有限，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也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就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哦。那这是神在这个我的体力上的恩典。然后呢这几年跟黄牧师出外服侍，然后都会碰到一些很好心的弟兄姐妹，然后服侍完有空档，就是顺便带我们去观光旅游一番，啊，超乎所求所想。有的我们本来是想说，啊，有空的时间就自己休息啊，啊，或者说就自己随便走一走，就有很好心的人就带我们去，啊，让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我们根本想都没有想。那神的恩典还有很多小地方，譬如有时候想吃什么，然后哎，突然就有人送我，啊，这种都是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我觉得数算不完。那最大的恩典是神，就是当我，就是说，神让我的里面不再空虚，哦，因为神救了我。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觉得我如果有时候忙了，在生活里面忙了，然后里面好像没有来亲近耶稣的时候，我还会觉得里面那个空空的感觉，哦，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填满，才能够使我们里面有那个真正的宝足，外面东西都会过去，哦，所以我们就是对神的恩典，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跟神说，神我很需要，然后神给你的时候，就像你可以想象看好了，恩典就像是神给我们一个白白的礼物，不是因为说我们有多好。那当你给别人一个礼物的时候，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你通常怎么反应？谢谢啊，然后呢除了谢谢之外呢，对，林英讲很好，你会想怎么回报哦。所以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是白白的，我们还要有一个一种回报的心。回报的心就是说，神你对我那么好，那我能够怎么样来回报你？哦，神救了我们，然后给我们日常生活也很多很多的恩典。哦，好，那各位说会赶快拆礼物也没有错，那万一拆了以后你觉得，这东西根本不是我要的，
其实我发觉美国人这样子，他们你给他礼物的时候当场拆，
对，
中国人是说哦谢谢啦，放在那边，
对
对，然后通常美国人他们的反应是他喜不喜欢他都 appreciate，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那中国人放在那边开进去不是你要的，可能在地，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我发觉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养，
或者他们的文化，
对，他就在你们前面，他喜不喜欢他就是 thank you appreciate 这样子。
你讲这个让我想到我的姑妈，我的姑妈她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嫁到美国了，然后隔了很多年以后，那时候我还在念高中，她就到我们家，我那时候在台湾嘛，然后呢，好像我妈做什么吃，或者我有些阿姨买一些小吃东西来，她都说哦啊这个什么 I like it， 哦我很喜欢啊什么，可是有时候我妈就在观察说，他说我喜欢，可是你要看他有没有在尖第二口。那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当 时会觉得说，嗯，是不是有点虚伪啊？怎么什么都说我喜欢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当 Gray 一讲，我觉得，哎，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就表示不管怎么样，他就表达说，哦，我有一份这个感谢的心，这样子，哦。所以可能因为美国他们也是从以前就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较会感恩。那我们中国人的话比较会看人家的缺点，啊，然后比较会抱怨，对不对？
那天还听到有一个人，他就那个，就是说人家送他东西，对不对？那就一群人在那边，人家就送他东西，就要看，哦，这个我不需要，你要不要？就这样子。哇，那个送给他那个人，然后那个脸都绿掉了，可是也不敢讲什么。就后来那天他才跟对方说，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子，这样。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就说那种情那种表达哈，情感的那种表达，这有时候是跟真的是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嗯，就这样子，人家送他一束花，哦，我不需要这个，你要不要？还有时候人家送他香菇，他还是，哦，我柜子还有香菇，啊，你要不要给你？就当着人家送的人这样。
我自己其实也就是说，我也做过这样子，可是我跟他讲说谢谢你，可是我用不着，就是那种吊饰什么福杯满意或是什么，那我也不知道要送给谁。我其实人家给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转送，因为。我转送的话，表示说我用不到，或是我不喜欢。那我觉得我用不到或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还拿去给人家，就是这我自己的习惯嘛。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我就跟那个人讲说，我说谢谢你 ，appreciate 这样子。可是我可能用不到，你要不要送给你？因为小东西嘛，我也不知道这样是有礼貌还是没礼貌。
这样子的话好过。不过送的人，我觉得也要有一个 sense， 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right？ 有时候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也会做出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不要的，哎，这个我又不想丢，所以我这个拿去送给别人，其实这也是不好。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一个孔子里面所讲的是，你要的东西，你才送给人。Right. 所以但是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好一个教导，就是你要拿新的东西然后去义卖，对，是新的一个东西。如果今天神说我把我不要的东西给你们，随便你们去救赎，没有，他把他最喜欢的一个爱子耶稣献给你们，让你们得救，对啊，这也是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就想到说，我们人与人之间送礼，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哎，别人给的东西并不是你要的，啊，或者说你所要的东西别人也不见得给你，这好像有一点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这样子，哦，当然，但人与人之间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们，可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觉得神没有给的是神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不适合拥有，或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哦，所以我们要我就碰到有很多人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时候都会这个好像就绊倒摔一下，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好像某一个跟神做了某一个祷告，然后神就没有垂听，然后就对神有一点这个全盘否定，说啊你不爱我了，我就不信了。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应该要相信说，神他是比我们有智慧，他比我们大得多，他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说对神的恩典好像觉得说，哎，你看你送我的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跟你这个就是没有那种感恩的心了。好，我们继续看。好，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刚刚前面第三点讲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神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失去了神的恩典呢？好，当我们如果不珍惜或者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就会失了神的恩。那我们看加拉太书，我们看到讲义第四点的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靠律法称义，就是说我们好像想要靠着说啊，我们守这个法律的条文一二三四都做到了，然后做了以后呢，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哎自己不错，啊，譬如说假设说今天神改变我， 某一点，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现在比你们好，我高人一等，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就离开了神的恩典。哦，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敬虔都是好的，但是要知道今天只有耶稣在我里面，我才能够成为圣洁，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改变我。所以我今天如果我今天变得比以前好，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这点要很小心，不然有时候我们就会看身边的人。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刚信主的时候就非常的渴慕追求，哦，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她就开始看她旁边的人，我旁边的人信主10年连圣经都不带，哦，就开始就在那边心里开始低估了。后来呢隔了几天她就很慌张的打电话给我说，既然就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她那时候还是先生还在念书，她说我到超市去的时候摸了一支口红回家，他说他以前也没有偷过东西，哦，他问我说怎么办，等于就是从超市偷了一支口红回家了，哦，我跟他说没关系，你下次再把它放回去就好了，哦，这就表示什么呢？神在跟他显明，你开始看别人，你开始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棒了，我很进步了，神在跟他显明，你看你还是有很多的毛病，哦，你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罪，哦，所以神就是要我们要保持谦卑，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哦在属灵上有一点点长进了，就觉得说哎我很棒了，哦，这样子的话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管是在神在人的面前，我们就会就是那个骄傲的心就起来了，也就是从恩典中坠落。好，哦，好，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2章里面讲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追求圣洁。这边讲到圣洁，然后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能，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众人沾染污秽。其实我们要离开神的恩典是非常容易的，哦，就是这边讲到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有圣洁，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跟人之间过不去，也会让我们离开神的恩典，这是非常容易的。嗯，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五点，
是与人过不去的时候，
对，
会怎样？
也会失去了神的恩典，哦，因为神他是蛮有恩典，他也是蛮有爱。那当我们跟人过不去的时候，那个爱就流不进来了。哦，好，第五点，
可能失去恩典，
对，
还是一定会。
你觉得呢？嗯，好，我们看一看第五点，耶稣的口中也蛮有恩典啊，英文的恩典是用 grace 这个字。那好，我们看看在诗篇45篇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恩惠这个字也是用 grace， 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诗篇45篇这边讲的也是耶稣，哦，然后在路加福音第4章，哦，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嗯，好，你信主以后，别人有没有觉得你讲话不一样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嗯，有没有不一样？好，秀。秀美讲不一样，好，你要不要分享有哪里不一样？
他不要讲了，等一下出去要啪，不晓得，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信主之后，而是我觉得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之后呢，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我在跟人家讲话，尤其是那个人，你很不高兴，你知道他做很多的行为你都受不了他哈，可是当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讲，你知道吗？你就准备要骂他，可是哎，讲之后那个话就转了，那个话语就会转，那你里面就好像有一个那种一个怜悯，是真的是怜悯，那那个话出来就是鼓励，就很多鼓励的话。那有的时候呢，就说你很不高兴，可是呢，你就说你很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也不敢太讲话嘛，因为一讲你就会噼啪啦的，那就你就一直听他说，听完之后说我们来祷告吧。那你是即使那个时候呢，在祷告当中，你那个恩典就出来，那个对人的怜悯就会出来。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当下我没有特别的那种觉得，就是说好像我要去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我的思想。 可是都是很自然，就是说当那个 moment 的时候，好像那个怜悯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事后想说，哎呦，我怎么还不错啊？就会因为那不是我天然的个性，哎，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经历。尤其是先对家人的时候，那个经历特别厉害。
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口中呢是蛮有恩言。那在以弗所书，就是我们在看到第五点的第三个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听见的人得益处，有的英文的版本说 give grace， 啊，就是说得益处呢 give grace to the listener， 就是让那些听到的人他们也得，就是你把那个恩典给那些听到的人。哦，然后哥罗西书四章也讲，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哦，也有的和气也是把它翻成 grace， 好像用言调和。好，那所以我们就来想想看，我们讲的话，哦，就像秀美讲的，可能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但是这恩典的意思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按照我们应有的样子来对待我们。
嗯，
好，我们来看看，讲到恩典，其实一个最好的写照在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啊，这整篇都很好。那前面有讲到第一第跟第二节呢，有讲到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然后讲到神的恩典是什么呢？赦免啊，第三节讲的赦免医治，然后第四节讲的救赎，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那我们看到跳到第八节来看，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就跟我们前面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所讲的一样。哦，那神的怜悯跟恩典显在什么地方？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然后又讲到神对我们的关系就像父亲对儿女有那样连续的心。哦，那同样的，我们讲到我们在言语上也要效法主，能够多带一点恩典，一些恩慈。那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呢？哦，不是别人应得的，就是你觉得譬如说我们好像会这个，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观念，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讲一句话，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讲回去，对不对？或者我们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们就一定要把他说一顿。可是神呢，他对怎么对我们是怎么样？神的恩典像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读到，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当场被逮到的，然后呢，那些法利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可是耶稣，哦，一开始都是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别人按照那时候的律法，应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啊！但是耶稣最后却跟他说：“你平平安的回去，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指着他说：“你为什么犯了这个罪？你为什么什么什么？”哦，表示耶稣愿意赦免他，但是耶稣只是跟他说：“你不要再做一样的事情了。”哦，所以这也就是恩典，神并没有来，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神他并没有用一个指责的态度。没有说你看你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好，神只是说你来靠近我，你不要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好，我都愿意赦免你所有的罪。就是说他没有照我们应受的那些惩罚来对待我们，而是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那他知道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常常会跌倒，会有软弱的时候，那神对我们的态度只是说，只要你愿意，你回头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犯罪，他们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诉求的也是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哦，但是我们这边也要注意的就是，我前面有讲，我们不可以轻忽神的恩典，不要认为说神的恩典是永远存在的。哦，神的恩典在那里，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硬着心的话，渐渐的我们对神的恩典也就没有感觉，就没有办法领受了。哦，所以我们要能够珍惜神的恩典。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真理的部分。哦， 耶稣他自己也曾经说，我就是，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六点，耶稣自己也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一定要借着耶稣，一定要借着耶稣。借着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他赦免我们的罪，啊，使得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跟父神之间才没有任何的阻隔。然后约翰接下来呢，接下来是耶稣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跟门徒们说，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6跟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他这边讲到圣灵呢，也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也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然后16章13节又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所以耶稣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要什么呢？我们看到16章13节，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或者要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我们想想看，真理最直接的跟什么是相对的？
谎言。
哦，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谎言的东西，啊，我不晓得你们住的地方有时候会不会有人来敲门。我们昨天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我们家也有人来敲门，我没有开门。后来呢，我就看到他们在门口留了一张东西，就讲到什么静坐、打坐的东西，啊，我还没有仔细看内容，只是看他那个他印的那个小小的一本册子，是弄得很非常的精美，然后还写他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静坐，能够，我只看了第一行，说能够除掉你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念头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很多这种虚假的东西，哦，但是神要把那个真实的给我们，也就是真实的平安跟喜乐，哦，还有这个世界上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也是非常的短暂。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那个时候还在幼稚园，在幼儿园里面，那她就跟我说：“阿姨，我的生日快到了。”我跟她说：“你想要什么东西？”她说：“我想要戒指，想要项链。”小女生很爱漂亮嘛。那后来我就想说：“嗯，那我什么时候想要去买给她，买一点给她？”哦，那我想买的话，当然就是那种亮晶晶的啊，什么对不对？那亮晶晶的也是假的嘛，对。结果可是哎，隔了一个。结果下次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戴了，就他戴的是塑胶的，我就想说，哎呀，塑胶的这么难看。可是我后来讲说，那就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对，哦，神看到我们喜欢追求那些世界上发亮的东西，那些在装饰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那已经很美了。同样，就像我看那小女孩，她想要什么项链啊，想要那个戒指，就一看是塑胶的啊。虽然我要买给他，我也不会去买真的，但是我至少会买那个假的那个钻石，对不对？那个亮的宝石，那我觉得那比较漂亮，啊，所以我就发觉，我们有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看那小女孩，可能就像神看我一样，我们在追求，啊，可能有的人是买世界上真的钻石，可在神的眼中，那个钻石还是空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追求那个真实的，那个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哦，所以虚假的东西，除了说世界上有一些虚假的一些习俗，或者是观念，虚假的观念，譬如我们信主以后，马上要面对的一个很，譬如说我们以前会讲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嗯，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林燕，为什么不对？
本性就是性格还是会。
对，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愿意。哦，有的人，哦，他也蜘蛛在环境的魔术里面，他会改变。那我们有主的人，最主要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改变。如果我们讲说，哎，我就是这个样子，本性难移，这表示什么呢？我就是这样子，你们没有人可以碰我，我不想改变。其实讲本性难移的最主要一点是我不想改变。哦，那当我们如果讲自己这是不想改变，如果我们说这个说好，假设我说只会你这个本性难移，表示说什么呢？我否定了神在你身上做工的可能性，我否定了神的能力。哦，所以我们对周围任何人，我们都存着盼望。哦，
可是就说如果说好，
做个比喻啊，就说好那个 Kate 华贵，他说我就是本性难移，对不对？那这是他自己说他这样，可是我里头，我如果为他，我没有这种心态，那我在我为他祷告的话，这个神在他身里头会不会工作？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就是不愿改变。
神会做工，但是要看人愿不愿意啊。
对，现在就说，我现在意思是说，他认为他是，他很 proud 啊，对不起，我就是说他很 proud 他的这种很坚持的个性，他很 proud， 所以他就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不愿改变呐、啊。那可是我就说，我说神啊，你可以改变他。那我现在是说，我的祷告可不可以让这个人改变？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改变，这就是我妈当初帮我代求的一个东西。
哦，
你认为你不能
会改变？就让说我里面不愿意。问题是，当神听别人为你代求的时候，他会影响到那个人。灵界里面是这样子的。
很好。
对。
谢谢。没事。那另外一个，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次呢，我就刚好 garage 没有关起来，就他们都礼拜六就到挨家挨家去那个嘛，就两个人去敲门。那我先生就说你就不要去开，因为看到他们在那个嘛。那我就说你不要忘记 garage， 你也不能够那个，所以我就去开门。那我就他就介绍，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有自己的教会。就他们就是根本连听都不听，他就硬要进来我家。我就跟他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的教会我已经有自己的教会了，我不那个，就说有一点，我就说变成这个，我很礼貌的去拒绝他，根本连甩都不甩，而且硬要进来我们家，我就把他挡了，我就很不高兴。那我就后来我就跟他，就是有一点，我变成我的态度也要很硬这样子，那就把他推开，就说 stop 他，那我就把我就态度比较，就有点比较不好了，我就把门关起来。
对，这个也显明一点，就是有些不好的东西，他会用一种很积极的方式，很强烈的方式，想要侵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啊。除了在信仰之外，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警醒啊。哦，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对一些其他的宗教有兴趣，说啊，我要多了解啊，什么什么东西，我才可以去跟那些，譬如说我要去多了解其他的宗教，我才能够跟其他宗教人对话。可是如果你连神你都还搞不清楚了，你再去研究其他的宗教，你会越来越混乱。哦，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那个真实的，我们就不会被假的给欺骗。我们教会有一位以前有位弟兄，他在中国是在银行上班的，啊，然后呢，他的太太生产的时候，他就叫了车，然后要赶快去看他太太，然后呢，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拿出一张百元的钞票要给那个司机，然后司机就拿了跟他说你这个钱是假的，司机想要骗人呢，想要把他的百元的拿掉啊。后来他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是在银行上班的，这个钞票我很熟，所以就没有被骗，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很熟悉真的，我们知道自己握的是什么，那别人来跟我们挑战说，哎，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就不会被影响。哦，好，我们接下来看那真理对我们的生命的帮助是什么。耶稣自己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渴慕真理，就是我们要来靠近耶稣。哦，还有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真理。嗯，所以我们要多多要熟悉神，要多认识圣经，知道神所说的话是什么。譬如骄傲好了，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骄傲有没有什么不好？从世人的眼光来讲，骄傲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东西。对，可是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就讲到骄傲就跟那些悖逆啊、拜偶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哦，
自信呢算骄傲？
自信跟骄傲又不太一样，啊， 但是我们的信心基本上还是要放在神的身上，知道我能够做什么都是因为神的关系。哦，骄傲的意思呢，因为撒旦的本质就是骄傲的，撒旦的本质是骄傲的，还有说谎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的话，那我们可能不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好，因为如果从一个世界的标准来看是这样子。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了解神的话，当读了神的话以后就光照，如果我们发觉自己有骄傲，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除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行在真理里面。好，我们再看到第七项，真理可以叫我们得自由成圣，能够征战。好，约翰福音，我们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哦，有的人他不太愿意相信耶稣，会觉得说啊，你们信主以后是不是就很不自由啊，这个不能做啊，那个不能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主以后有自由，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去做那样的事情，不被那样的事情捆绑。譬如说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脾气来了你就觉得非要发脾气不可，可是信主以后有神在里面帮助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不必顺着自己的情绪过日子。哦，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是按着别人的情绪过日子，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但是我们有主了，就知道说主他才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不必，我们是要看着神的脸色而生活，我们不是要看着人的脸色生活，所以这是一体两方面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神的真理，我们就会活得更自由。然后呢，真理，好，我们看第二个经文，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哦，真理会帮助我们成圣，也就是帮助我们越来圣洁，是神的性情，也就是说真理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说这个啊，夫妻之间呢相处久了会不会有一点这什么夫妻脸啊、夫妻相啊？为什么呢？哦，就是因为好像平常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你就会越来越彼此了解，越来越有默契。那同样真理也是一样，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那么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有神的性情，然后圣洁也就是神的性情。好，那我们再来看讲义的第八点，遵守神的命令，行在真理中。哦，好，所以真理我们要来靠近神，而且我们要行出那个真理。我们跳到下面的，好，讲义下面的讲义最后两个经文，约翰2:4，这是约翰讲的，就是跟约翰福音同一个作者。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好，然后最后一个经文，有弟兄来证明你们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们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我听见你们按真理而行，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里面讲了好几次真理，你们心里有真理，而且你们按真理而行呢。然后呢，约翰讲说我的喜乐，我就很快乐，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他为什么会那么快乐？看到一个人行在真理里面，因为行在真理里面，他就不会走错路，他走的那个路是生命的道路，而且他就不会落到一些虚假蒙蔽里面。哦，所以包括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很好的，神的祝福是很好，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追着祝福走，我们是要跟着耶稣一起走，我们跟着耶稣走自然有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不是去追求神的祝福而已。哦，因为如果我们去追求祝福，我们也会走偏，因为不只是我们耶稣会给我们祝福，世界上很多东西也会给我们那个短暂的祝福。哦，但是却会把我们带到一种虚假谎言里面去。哦，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说，神他是充满了恩典跟真理。那么呢，恩典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本来有多好，或者说我们的表现有多好。哦，那我们都愿意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哦，然后也知道神比我们有智慧，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也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那行在真理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来常常的靠近神，因为耶稣自己就是真理，他也是充满了真理。哦，还有神的话也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来多认识神，也是多认识他的话语。而且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时候呢，让他来光照我们，我们也要活在那个真理里面，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好像跟着这个世界的一些虚假的东西就随波逐流。哦， 在我们甚至在不管是在这个世界里上，或者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可能隔一阵子又会有一些强调一些新的重点、新的一些理论，讲的最直接的，譬如说这个营养食品，隔一阵子就会强调一个新的东西。前几年很强调抗氧化剂，然后这几年开始强调这什么鱼油 omega 3， 然后又讲到维他命 D， 然后最近呢又开始讲这个 omega 3，对于真正已经有心脏病的人，那个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有的说可以预防一些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的人不太有帮助。那譬如20多年前流行的是维他命 E， 后来这几年又说维他命 E， 大量吃维他命 E 反而可能导致心脏病所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断在改变的理论。那么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有人可能抓了圣经的某一句话就把它给扩大的讲，可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摆在耶稣的身上，也会走偏去追求祝福，追求成功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常常存一颗谦卑的心，然后常常来靠近这位真理恩典的神，好不好？好，请指挥带我们结束祷告。
所以使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把那样子丰富的恩典都已经赐给我们，主你也把我们里面改变成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常常在不管我们遇到的人事物上面，主啊我们都有多有那个感恩的心，谢谢你把你自己给我们，把这样子最大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愿意来越来越顺着你真理而行，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